哦，扎西德拉，我们这一堂课就是讲这个，意志丧失，还有前面上一期的部分呢，我们就是一起讲了解脱的利益。那基本上来说，就是解脱分为好几种，就是发心，而就是有所差别。那意思是说，我们一般的人。就是没有太多解脱，就是解脱于什么呀？这种不了解 没有那么清晰的一个概念。对于解脱，解脱是不是一种宗教的神话呀？就是，是不是说，怎么讲一种天国的概念呢？这样子，其实佛教里面讲的这个呢，就是，就是知道世事如幻这种的证悟，就是解脱。那这个证悟空性的这个层次上面讲的也比较，就是层级比较多，但是总体来讲，意思是说，我们知道现象的本质，心的本质，经由这两个而就是脱离现象和就是，烦恼的情绪化的，知识性的这种障碍的奴役。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不了解现象如幻。所以迷失在现象里面受苦，然后很执着现象当中的发生的各种事情，包括人的事情，包括对于物的留恋。那经由这个系统的文思修以后呢，学习以后知道哦，原来我原来认为的东西并不是这样子，事物的本来面目，或者是和我感受到的面目是很差异很大的。所以这个学习的一个过程，就是从。不认识到认识，从这个迷茫到彻悟，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层次上面呢，也有不一样的追求。最终来讲，就是离苦得乐的意思。迷茫的人就像一个生病的人一样，或者说像一个做噩梦的人。其实，只要旁边的人呢能够把他叫醒的话，他就会避免噩梦的这些各种痛苦和陷阱。同样的，就是有一些是比较享受性的梦，但是也是梦，哪怕是你在梦里面就是中奖也好，或者享受什么，醒来的时候呢，并没有发财，也没有就是中奖，就是这些呢，就像幻觉一样，那醒的时候呢，没有得，没有失，它就是这样子，但是不知道的时候呢，就是迷在里面的时候，有甘心，有惧怕，有期待。有折磨，所以都在里面。所以总体来讲，就是小世道、中世道、上世道分为三种的这些人。那这个意思说，三种的愿心、三种的向往，对什么样的这些向往的，我们的心的这种方向被什么吸引、被什么引导？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方向。人生也是一样，如果你的心呢被酒引导的话，你可能变成一个喝酒的人；你的心呢，被这些体育项目运动这样子引导的话，你变成一个经常运动的人。如果你的心呢，就是跟仇恨、怀疑、斗争心很强的话，你常常陷入各种的争斗当中。所以你的心呢，就是被一切善、不愿意苦、一种爱和这种的特质。慈悲的特质所吸引，或者被深深被感染吧，感受这样的话，那你的心可能会变成，就是有比较多的慈悲的这种慈爱的这种的心，所以你周边的人呢，也会就是融化在，或者是被你慈悲的心呢，就是怎么讲呢，就是酝酿这种的慈悲和慈悲的行为呢感染，所以这个是心的一个方向，所以小世道、中世道、上世道呢，就是说小世道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今生的人生的这些欢乐，所以来平心静气的修行。那修行的话，我们很明显从科学上也承认，就是就是给我们的今生的这种生活的质量，包括人际关系，包括内心的这种。减少内心的痛苦和折磨，然后身体心智清明或者心智慈悲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上面也会就是少出现问题， 因为现代的很多的这些忧郁症啊，甚至癌症这些疾病呢，一部分是跟外在的这些污染和食物的污染、作息生活习惯的差别这个有关，但是就是特别是作息生活和精神领域的这个呢，甚至有一些是，就是我们的心态，我们的这种内在的状况，会就是很大一部分的影响我们所面对的人生和所遭遇的这个疾病。所以这个是我们就是很多病人现在是从内心的进化和引导心理学和医学一起运用来治疗很多的种的疾病，那这样子有很多身比较怎么讲好的效果，所以可想而知就是身心是非常相关联的。所以如果是从这个说我们今生当中呢获得一个快乐的这种比较相对快乐的人生，虽然无法避免任何就是根本性的烦恼或者说生死的时候呢并不没有什么把握，但是我们能够过一个快乐的人生，那来世的时候呢还会获得一个相对舒适的生命，比较有智慧的生命。那我们之前学过像天道的众生，这些都是我们尽管普通的人很少就是触及到这一领域的知识，甚至可以否认这方面的这些存在，但是如果我们放开一些眼界，因为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其实很多，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自己证实，但是说或者证伪，但是过去的这些大修行人成就的觉悟的像佛菩萨这样子，他们说那边有而且有详细的描述，那我们也不能就是完全就是否认。所以但是不仅不能否认，有很多人还是有某一种的真实的这些了解，因为他们经过一定的理论的引导和指导说，哦，原来这个是可能的，而且是就是信佛学佛的人呢肯定是承许这种佛的这种开示。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对很多一些人愿意修行，经由修行呢达成像人呢、天呢、天人呢这类的果报，就是这个就是人天善趣。那这种的修行呢跟十善和四禅八定相关，所以就是也有一种的慈悲心的基础上然后修这个法。另外一个中师道的修行呢就是让自己获得涅槃，这个好像就是比刚才讲的首先只想有一部分是只想今生，有一部分人呢就是不仅想今生还会想来世，还有一部分呢不仅想到今生来世还会想到涅槃，所以就是更进一步。那他虽然没有说有广大的愿心能够度一切众生，没有发这样的愿，或者是但是说他能够经由人无我和粗分的这种粗大的法无我的这种了知，十二缘起的这些认知见解上面，然后修行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四圣谛，主要是苦集灭道的这个修行，然后也可以证得这个有余无余的涅槃，远离了这种就是现象当中受苦的这种被现象主宰和奴役的这种可能性，就是有一定的自在，就是虽然是个人解脱式的这种自由。那上乘的这种修行呢就是说就是发大菩提心，就是不仅仅是了解众生在受苦啊，这样子，还有就是众生为什么受苦呢？他们是根本上面是有能力解脱自己的苦，但是说陷入一种的就是谬见或者是就是智慧不够，还没有就是洞察心的本质、意识的起源，或者说我们说他没有彻底的这种了解到底这个主客的关系是什么。那这样以后呢会导致到说受苦不尽，最后来讲还是在虚幻当中受苦，如同梦境当中受苦一样的所以发菩提心的意思是说这个参差很多，但是从某一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这样解释说，就是看到 就是从空性的证悟上面了解以后呢，看到众生在受苦，所以我并不愿意众生受苦而发菩提心。还有一种是说，无始以来所有的生命都互为父母，互为这些亲戚啊，就或者是互为依赖。那这样子我们都知道他们本具佛性，他们都有开悟的本质或者是潜能。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角度说，我们都是在轮回当中的人，但是我自就像我自己不愿意迷失，不愿意受苦一样的，所有的众生如果有智慧，有道路，有方法，可以就是彻证自己的心的时候呢，那这是太好了，这样的特别罕见。就像在这个轮回的垃圾堆里面呢，找到了这个解脱的珍宝一样，解脱珍宝的这种的光一样的，就是你可以照见自己的前程，还可以照亮其他的众生。所以有这种的上乘的发心，那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包括学这个我们所说的无害心缘起见，这个修行大乘的佛法里面也是这样子，然后普度一切众生这样的发这样的愿，六度十善，那六度里面那个四摄，六度四摄啊，十善这些，那四摄里面呢，就是包括有平等舍，就是平等无量，慈悲喜无量这三种，慈无量、喜无量、悲无量这样子啊，慈悲喜舍就这样子，我们讲的这四无量心。然后首先在愿力上面，就是完整的了解，需要什么样的见解才会引导我们的行为变得像比较怎么讲的如法。或者说我们要内心当中说我们对众生有悲心，那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叫悲心，所以这个在后面的这个内加心里面有，所以我们不细讲在这里。但不论如何，就是这几个方式，就是说人天秤的这个呢，其实不是一个完全直接解脱的道路，但是至少它是一个相对，就是从三恶趣不堕入三恶趣，还在保留在三善趣，停留在三善趣来有机会多积德行善的一个这种的修行，所以也算是一乘。因为我们并不能也不可能就是要求所有的人都发无上的大菩提心，但是当然这个是最好最迅速最直接的修行。还有一些人呢，就会想到说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说证得涅槃这样子。还有一些人呢，就连不会想到解脱涅槃这样子，但是只是想到今生和来世过得更好这样子。所以这几种的呢，都存在。所以那专门修行，我们作为大乘佛弟子，如果真的很愿意，很有这种信心对大乘佛法的话，那当然我们要尽量以上乘的佛法广大的悲心的这个道路来修行是最重要的最好的。那剩下的里面呢，就是我们讲一下，就是那个熏一指上师这个部分。一指上师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在一个社会里面，就是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这些道路上面都需要有一种前人的经验，科学上也是就是积累前人的经验才达到现在的科技的程度。那传统的任何的文化，包括绘画、音乐、诗歌，那就是本身文字，就是医学，哪怕是书法，就是任何这一类的世间的传承的这些学问呢，都很尊师重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些观念是比较深，所以可想而知，就是师这个本身这个概念很重要。哪怕你跳舞、唱歌、演什么的，也有就是学师、学艺、拜师这样子。那在佛法上面呢，它不是一般的世间的学问，它还有一定的，就是出世间的智慧。意思是说，不是就是看一个东西马上都能就是像木头的话，你裁一个木头，你画一条线就可以裁上去，这个也是一种从就是道理然后到实践的一种指导。 但是在佛法上面呢，真的是经律论或者是经序论这些内容要以文思修再加以戒定慧的实践，所以最终呢就是这些实践者证悟者或者是真理活生生的化身，所以这种的找到这种的上师特别重要。一种，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讲就是找到上师的时候呢，就是不能以自己的亲戚朋友作为就是如果没有真正的出世间的功德的话，不能以他们作为人生的指导，因为他们并不是这方面的就是权威，也不是这方面的这些专长，只是感情很好，他肯定会对你很好心好意，但是不见得他的建议会有就是这方面的见地，不见得有这个出世的智慧和这些经虚论点的通达，那还有实证的经验，没有这些的话很难就是引导另外一个人。所以我们说就是现在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呢，本质上面人生非常难得，生命很短暂，所以在这个六道当中漂泊的时候呢，有幸遇到这个世间的善知识，那就是就像看碰到一个在迷途当中的人，碰到这个会看这个星星的时候呢，遇到会看星星的人，然后不会迷失，在大海当中会导航的人一样，或者是我们说在这就是平时走丢了以后，后来就看到 GPS 一样，就是找到一个 GPS 完全可以知道自己走出这个错误的路，或者是走向正确的路。那一样的就是在一些我们说导游一样，如果我们去一个地方探险的话，如果那里有一个非常懂得这一个地域的这些地质面貌都很熟悉的一个人，那探险队的队长比如说，那他就是靠他的这种的经验和学识呢，我们可以就是成功的走出去这些地的广袤的这种的旷野当中。那有一些店像有一些就是去海里面捞宝的人，或者是也有这种就是可以找到宝藏，或者是就是船长一样可以走向这个从此岸走向彼岸。所以就是我们说我们如果没有船长的引导的话，那这个船可能就是撞上暗礁啦，迷失在这个广袤的海洋当中啊，这些有可能是类似的。意思是说这种的引导非常重要。所以如果我们就是有能力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就是知道说善知识应该具备哪一些特质，所以我们就是很幸运的遇到这样的时候，上师的时候呢，如何去医治，那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应该保持什么样的一些心态，就是在认证或者是在一个决定在一个上师面前请法求灌顶求传承求窍诀，这些时候呢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些基本的认知。所以特别是金刚乘里面有时候会强调说师徒之间呢彼此观察的多年这样子，那这个意思是很深。所以观察多年，这个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不像以前就是人都比较定，你在一个地方呢相对就是不会走得特别远，那有一些人甚至是在一些村落里面一辈子长大然后衰老然后离世，所以这样的情况也存在。但现在的一个社会是彼此之间呢，很多法师去这个城镇里面去传法，这些的时间也短，所以主要是靠自己和彼此的一些发心，然后靠自己的和法师师徒之间的一种缘分，一种福德，一种善缘，所以在这个力量善业的影响下那就可能遇到就是善的这些上师，就是跟自己的发心也有关系。如果我们想得到的仅仅是奇妙的神通啊，那这样子可能很多人就不感兴趣对于正规的佛法，而是善于参加这些 就是讲故事呀，讲神通啊，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想发财啊，有时间的这些，这样子的话那他愿意天天修一些财神就好了，就不想再去学其他的。那或者是说我们很热衷于就是世间的这种热闹，那就像演唱会，就像那些杂技表演，或者是有一些艺术家的欣赏画廊，这样这种的一种观望的一种心态，像游客一样的心态去了解的话，那肯定我们碰到很多就是并没有真正的佛法，但是就做很多活动，那凑一个热闹，然后大家就是吃好喝好，或者是大家一起玩得开心就好，就是这样子。但如果你的心思呢是真正的想就是皈依佛门，而且并进一步呢想知道就是佛有这么伟大深奥广博的智慧，那到底是什么，那这个里面的精华是什么，那我对我呢就我怎么样去实践它，怎么样系统的去掌握它，然后再并加以就是落实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就是闻思修行，然后行里面就有这个受戒的方式，让自己呢就像带了一个保险绳一样，就是不至于犯太大的过失，这些行为上面有准则受戒。那受戒的只有一个好处，就是使你安全的修行，就是还有就是不会做太大的出格的事情去伤害众生和伤害你自己，所以受戒的好处就在这里。然后定的话，你可以拿出一定的时间，然后去参禅入定，然后观察自己的习气，调伏自己的内心，转化自己的习性，转化自己的烦恼，进而就是有深刻的这些空正慧的见解，所以这样子就是戒定慧的这个成就，就是这种修行。那我们说目前的话好像抉择上是观察上是这些上面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你就是亲自问他问题，还有他的这些朋友啊，这些通过远处了解，通过近处观察，通过长时间的相处的方式呢慢慢了解，就是说他是不是你应该追随一直的上师。如果那在这个层面呢，就是说大家你自己认定了这些都是你是一个求解脱的人，不是求世间法的人，哪怕有世间法也是次要的，主要是以这个出世间的法，或者是说证悟这个道路，证悟的家族，证悟的这个道路，这个为主。那不证悟的话，这个世间干好所有的事情都干好了，但是也就这样子，就是一个幻觉一样，一个经验，到时候一切都就只是一个印象，只是一个善恶的这种习性的张扬和减少以外，其他没有什么。所以就是说真正的如果有学习的目的是说那既然就是有这些方面的道路存在，以前对于很多人来讲解脱啊这些都不存在，这些道路这种的修行彻系统的见解，就是如何一层一层的达到，有那么多的方法，有那么多的理论，这些上面呢没有任何感知，所以好像就这一辈子的这个主要任务就是生孩子呀，吃好喝好，然后不要得病，尽力的延长生命，就这么一个样子。如果再好的话，就是好像可以为子孙后代留下什么，或者是为人类做出一定的贡献。这些贡献呢，很多时候一般都是伤害一部分来就是维护一部分的人，伤害一部分人，或者是为了全世界的共同的，也是有一种很好的，这些都很好，但是说比起我们所说的度一切众生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愿心来讲，其他的这些世间的这些愿望都就怎么讲呢，有一点就是太阳出来的时候很多星星的光都越来越淡，但是太阳没有的时候呢，那黑夜当中的星星也会灿烂一样的。所以就是发菩提心，这种的就是很重要，所以特别是现在就 修行金刚密乘的人呢，一定要首先就是灌顶之前呢，要了解灌顶的内容、灌顶的戒律、灌顶以后的修持是不是自己适合自己目前的这些就是修行的次第上面，尽量按照次第修行，就是一层一层的先修加行，比如说加行圆满以后修一定的这个就是中观止观，那在这个基础上面呢，有这个升起次第、圆满次第的修行，之后是大圆满的修行，就是这样子，就其实也不是那么复杂。但是说如果不按这个走的话，常常会比较出现一些混乱，所以一直一个具格的上师，他会就是循序渐进的引导你，而不会为了你的面子给你传很深很高的法，但是不适合你，穿了也等于没穿，穿了有时候只是破更多的戒，不是这样子的方式。所以就是在这个意思。然后在具体上面来讲，上师的基本的功德，那上师的基本的功德是说，外有分别解脱戒，内有菩萨戒，密有这个三昧业戒。外有分别解脱戒的意思是说，他是持有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七种的分别解脱戒，居士尼、沙弥、沙弥尼、比丘尼、正觉女，就这几种的戒。当然就是这个戒有的时候皈依戒也在里面，然后内修这个菩萨戒的意思是说，我们如果是追随大乘佛法的话，最基本的你应该有一条戒，就是我任何时候都不怀恶，不怀恶意，希望某一个人不好啊，就是这种的发愿呢，内心当中希望别人就是这一辈子下一辈子都不好，如果有这种的发愿的话，那就失去了那种的菩提心，哪怕是暂时会有生气啊，或者是嫉妒啊、娇慢啊之类，但是根本上面你一直保持一种愿望，就是愿这个我不喜欢的人也有就是佛性，他也希望快乐，不希望痛苦，所以也希望他呢能够证悟菩提，利益一切众生，这种的愿心。金刚密乘的，如果你是灌过顶的这种的，就是上师，他本身是上师的这些基本功德嘛，就是他意思是说，他应该持有这个对于一切显现、一切的声音、一切的这些动念，这些当中呢，都转化为清净的一种的功德，或者说见上师，对上师的这种清净、对法的清净和对法有的清净这一类的，这个就是金刚三昧业界。那还有就是第二个特点呢，就是通达经序论点，博学多闻，这样子。所以这样呢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弟子当他们对于很多事情很困惑，不懂得就是经的一些要旨，或者是序部的这些修行，还有就是对于经序的这些讲义，就是注释的这些论点，那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开解他们就文思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让他们获得法义，就是引领他们走入这种正觉当中呢，博学多闻也很重要。当然有一些上师呢不见得是完全是博学多闻的，但是他有实际的修正的证悟，所以他并不认识字，或者是并不能够写作，这些都不是问题，主要是他也许有脑子里面的知识，对于经序论点或者是实际经验当中的有证悟，所以这样子的话，这两个就是博学多闻这样子。然后具有大悲心，就是广大的菩提心，对众生呢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就是非常非常的关心，对他们也耐心有加，然后不怀这些私人的恩怨，然后对于其他的众生呢保持比较平等的心，这种爱护他们呢如同就是一个母亲对自己的独生子的爱护一样，非常关心，哪怕是他们很有世俗、很执着、很愚钝，或者是有很多忧心劳神的事情困扰你，天天打扰你，或者这样子的时候呢，不厌其烦地回答他们，然后就是步步就是成长的方式来就是引导他们， 慢慢成长，境界慢慢提高，这些上面呢，就是要有一种非常怎么讲呢，耐心，这样子。然后以四摄法，就是说，这个上师呢，能够通过布施的时候呢，我们说就是财物的布施也可以，就是给予加持品啊，给予一些书籍啊，给予一些佛塔佛像这样子，然后呢还可以给予一些物质的这些，包括财富呀，给没有钱的人多，就是有钱的话可以给钱，没有食物的人给食物，这样子，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做一些布施。那爱语的话，就是也可以从世间的这个角度，去怎么讲呢，成长，鼓励他们修行，然后同时呢，就是说他们进一步的成长的这个过程呢，需要有一种的耐心，始终保持一种的对别人的尊敬，所以这种的就是爱语，也是非常重要。然后在这个爱语当中呢，也可以说就是表情上，就是外形上面的，我们就是慈眉舒展啊，微笑啊，声音柔和呀，这种的爱语态度就是非常非常好。那另外一种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法的这种的布施，就是让一些没有成熟的人呢，就是成熟，让一些解脱的人呢，已经成熟的人呢获得解脱这个当中呢，就是也需要很多这些法的这种的教导，世间的人呢以世间法的方式来渐渐的教导那出世间的法，那出世间的成就的这些出世间的一些法能够看接受的人呢，就是以出世间的法的方式来引导。那如果是说世间很执着的人呢，先用作施，就是小乘的这种，不是那个小士道，我们之前讲的那种，就是让他们知道在人间如何做一个道德的人，如何做一个善良的人，正就是比较有正义的这种的，不颠倒的一个人。然后在这个人的这个过程引导完了以后，再进一步引导他们，就是说了解就是来世的这种果报，三世的因果。那这样子的话，他们更注重就是长期的一些自己行为的后果，前程，就是我们说想知道莲师说这个莲师过去说想知道过去生是什么，那你看今生今世也是过去的一种延续，所以可以看出来。那未来世你想知道的话，就是看一下今生你所作所为，那总之也是差不多，就是这个可能会导致你未来的一个方向。所以同样的，我们让就是爱语的方式让他们懂得这些就是因果的道理。那对于适合修行这个涅槃和大乘的修行的这些呢，也要以这种方式来引导，就是他们根据他们的状况，然后开出适合的处方，然后循序渐进的引导，在种种面临很多他们身心的挫折的时候呢，始终保持爱语和这种鼓励。然后利心的话，利益众生的这个行为，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就是最终为了这个人呢，就是能够自在，就像一个教开车的人能够让他其他人能够安全的开车一样，让他就是受这些戒，有一点像教他交通的规则。然后呢入定，让他们了解就是开车的时候的一些必要的这些了解，或者是开车的时候的一些正当的这些操作。那修慧的时候，就是说让他们看到，就是说这个目的地，达到一个目的地，你走出去的话，这个方向在哪里？应该怎么样去观察这些，就是警觉，分析这些路况啊，即使的就是人是活的，那路是公路是固定死的，那这样子的话，你需要能力，有能力安定自己的身心， 能够就是解读这些路标，进一步就是前行往这个你的目标的方向一样的。接电会呢有一点像类似的，就是一个是关照自己的这些行为，如法，就是说有一定的自省自律的能力。那第二一个呢，就是让自己的心，开车者的心很乱很糊涂，或者是心智醉迷，如果就像酒驾或者是毒驾一样的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你即便知道那个规则也会不会很容易破这些规则。所以有一点就是经由修行定，就是直观的这些止的这个定呢，让开车的人呢能够有这些心智不是迷乱的状态，很清新的这样的状态。那经由这个会呢，能够超越这些编织，或者是超越这些就是虚幻的这些假象，而就是罗涅远离这个二元对立的这个束缚。所以文思修戒定慧这些都是例行的一个方式，叫他们给他们给予他们相应的这个指导，然后他们已经有成熟的，那就解脱这个意思。同事的意思是说，不仅仅是理论的指导，还是一起修行。有一些上师呢会指导，就是生活在一起，指导他们的这个修行。从加行到这个升起次第、圆满次第、大圆满当中呢，都在这个上师的旁边。所以就是有一种说法，就开始善于观察上师，然后一直以后呢，就是长期的这个一直上师，最后呢获得这个上师的意趣。所以这三种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心。那个同事的话就是说长期的就是不仅是讲理论，还有一起就是修行的具体的指导。如果光是说佛法，但是没有具体的指导，那这样子的话，怎么样把佛法的理论融入实际的生活当中、经验感知当中呢？这些上面会有很多困惑。或者是说弟子就是需要上师以一个模板的方式对他来引导带领来修行，所以就是他也有一种就是就是同行同事这样子。那这个是一个金刚乘的这个上师呢，就是需要具备额外的一些条件，有一些是类似的，但是有一些金刚乘的这些教法的上师呢，就是在密续当中有专门就是对于上师的功德的一些要求。一个是说成熟相续，获得不间断的这个灌顶，意思是说授权他在这个这灌顶有四级灌顶吗？就是平灌顶、秘密灌顶、智慧灌顶、聚义灌顶，就是意思是说只有平灌顶他呢不能够讲授或者传授秘密灌顶、智慧灌顶、聚义灌顶这些法。所以在这个当中其实是受高级的一些戒和高级的一些见解，所以它是一层一层的。所以知道以后，意思是说它应该具有这个完整的密续的这个灌顶、密续的这个授权、密续的这些戒体，这个意思。然后护持清净戒，就是没有违反灌顶时候所立下的这些戒律，没有破戒，比如说破十四根本戒啊，这些没有破这样子，或者是这个戒还是在的这样子。寂静调柔，就是烦恼很少，分别心呢这些比较少，就是比较安静，比较柔和这样的一种状态。精通显密，通达这个显宗的法，而且还通达密乘的这个金刚密乘的这基道果的一切的这些续部的修行。念修圆满，就是该念的本尊的这些心咒啊，该有的这些法呢都已经修持圆满这样的。解脱相续，就是已经限量的有证悟实相，就是有一定的证悟，这个很重要。一心利他，就是有一种大悲心，圆满的大悲心。然后呢就是所事极少， 就是对世间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欲望啊，各种各样的这些名利财色的这些活动啊，这些就是少，这个意思，琐事少。精进修持，就是说对于这些显密乘的这些法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修持的能力，然后不会就是一天陷在轮回的很多故事和争论当中，而是去修这些出世的法，精进的修行。他也不是那么就是热衷于看很多外道的书啊这样子，但是是一种就是多看这个经序的论点这样子。厌离世俗，就是有强烈的出离心，就是并且有这种劝诫他人的这些能力，而且摄受弟子，就是说用各种的方式来调伏弟子，各种善巧方便来调伏弟子。一照上师呢，就是有具有加持力。上师呢就是清净的传承，只要你的戒心清净圆满，然后灌顶传承讲义解说这些呢都有传承，这样子的话，那别人修你的法的时候呢比较有感应，比较容易有加持，传承上师的加持，所以就是这个意思。那目前呢在这么一个社会当中呢，真的是需要靠个人的福报来就是追随上师。这个我们并不可能说这个上师是对你有缘，那个上师是没有缘，这个很难讲。基本上有一些人呢就需要自己亲自亲近的传，就是就是怎么讲呢，一直某一些上师。有一些人就说，那就全世界有那些公认的上师很大的，那一直他们就好了。有一些已经过世了，有一些在世这样子，那这个也是一种的方法，就是说你大致上面就是知道，某一些这个上师是全世界都认可的，那你就是去一直，这个也很好。那也有一些人说可能需要彼此认可，那或者是我要能够经常讲到话，能够讨论，或者是能够提问，这样子更重要。不然的话，我可以认为他是我的上师，可以这样修也可以，但是说他都不认识我是谁，这样的一种概念，有一些人那就是一直自己，你也可以去寻访各个地方来寻找这些善缘。经过有一些人有特别的梦境呢，那我自己也是曾经在一个地方呢梦到，就是我的上师扎西彭措上师，梦见碰到他之前呢，也有这个就是梦到他，怎么讲呢，就是进去桑叶寺，莲花生大师就是戴着这个法帽，就是那种金子的那种黄金的那种，就是像一个那个叫什么敲的那个叉嘛，那个一半一样的，就盖在头上的一个人，那看起来是尼玛派，因为他有穿这个上衣，这个有袖子的，然后黄色这样子，两位喇嘛呢左右边就是他扶着，就是从雅鲁藏布江的这个往桑叶寺里面山谷里面走的，这个我以前去过我就知道，所以我好像就梦的角度是从桑叶寺里面就是出来的这边往下看的，那这时候他们就往上，就是正好进来桑叶寺的这个方向，然后仔细再一看的时候，我自己想，哦，莲师回来了，莲师来桑叶寺了，这样子这么一感觉。然后再仔细梦境嘛，就像那个一下子就是看到人脸的时候，哦，莲师是一个西藏人，原来这是完全这个莲师呢，这个根本不是印度人嘛。我就在想说啊，肯定以前的历史上的那些人根本弄错了，他不是一个就是印度人，这样子想的。然后反正就很清晰嘛，然后醒了以后，就是各种的因缘下，就那一天其实我并不是去那一个寺庙，我本来是要回家的，但是就说他们就另外一些人的劝诫下，就是说你也可以去啊，他们那个上师很好。我这两件事情根本没有联系到一起嘛，就是去了以后呢，当天就是天黄昏的时候我们到了以后呢，上师住在这个帐篷里面，他不习惯住在这个房屋里面，那说明天见，当时也是就是先了哈达，也没多想。那第二天早上很早很早，就天刚亮一会儿去的时候呢，就是说另外一个上师，我们一起去， 的时候，一看一进去那个帐篷里面，一看就是特别清晰，那个就角度那个连心，就是我梦到的那个里面的人一模一样。所以我就当时我就开口说哈，就是我说我梦到你，就是去商业市，怎么是一个连尸像这么一个样子，但是我就看到跟你一样。然后这时候这个开始我就知道，就是哦，这个是我可能生生世世的一种的缘分，一个上师的加持。所以他也当时写了一些这个怎么讲呢，受记一样的之类的。所以不论如何，就是有一些是个人是这样子，也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式，引入到这个上师的这些门下，做皈依。那这皈依，这个从藏传佛教、汉传佛教任何佛教面前皈依的话，都可以修任何一个佛法。它不是说一定是藏传佛教的法师皈依就一定要修藏传佛教啊，或者没有这个，但是他有权利修。但是皈依的时候的基本的发心啊，这些就是也有一些不一样。那大家有一些人呢不了解，就是利益一切众生，这个没关系。后面如果你从来没有接受过皈依，也没有接受过分别解脱戒，也没有接受过菩萨戒，但是你参加过一次这个灌顶的法会，那这样的话你已经有了就是这个外内密的这三层的戒律都在里面。因为一个灌顶当中呢也会完整的受所有的戒，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在目前的这个社会当中呢也是一样，追随一个上师认证，就是寻找一个上师或者是一些上师，那这个呢很重要。如果你自己坚定的要一直一个上师也可以，或者是像有一些修行人有数个上师、几十个上师、上百个上师，这样都有的。所以这里面可能也对他也有就是恩德不共的这些上师也有的。就是传示一些戒律。我们一般讲六种的上师，就是一个是这个受戒的上师，然后抽补的上师，然后给予传承的上师，归于灌顶的上师，然后给予窍诀的上师，然后就是一般的这些经虚论点的传承，这些上面也是有。然后我们说有一些直指心性这些不共的这些传承。所以总的来讲就是灌顶、传承和窍诀，这被这个称为三恩上师，这样子。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在目前的社会里面也有可能就是遇到善知识，或者是也有可能遇到一些不善的知识，这样子。所以我们也有一种的，就是一个是自己的业要清净，另外一个呢就是愿要清净。愿就是要度一切众生，这样子的话你不会错到哪里去。你的愿就是要显示神通啊，或者是发财啊，这样子的，可能很多类似的人你会遇到，或者是你会接近这一类的人。所以真正的修行的人就是说自己的修行业清净，积累福慧资粮，所以这样子的话一定会遇到一个就是具德的上师。那另外错误的依止，就是不善的知识呢，这个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就像一个是说自己不闻思修行也没有什么功德，但是自己说是某一些就是贵族一样，就是说我传承某一个这个就是传世袭，就像以前皇帝我是皇帝的儿子一样，就是类似的，就是这样子的话，这种就是只是说不真正的修行呢，就是总是说我只是某一个上师的弟子呀，我是某一个就是种姓呢，就这类的一种的，就这个不算就是具德的上师。然后有一些人呢，虽然有一点就是修行和世间的这些学问，但是就是说也有可能为了世间的欲望，就是世俗弟子，那为了今生我要建一个就是这类的世俗的这些原型，我要就是跟其他的寺庙做比较吗，或者是这类的，就是那 某一些名利财色地位，这为了这种的愿望而去光拿结缘呢，光收徒弟这一类的，这个叫也是说不清净的这些，新来修持的人不能依止，这个意思。然后呢，还有一些呢，就是像凡夫一样，就是自己没有什么德行，很愚笨，没有能力，就是讲修这些佛法，那。其他的一些人呢，就是说啊，我给你们就是我看到就是讲神通啊之类的啊，有些人就喜欢，也许是真的有神通呢，也就是例外。但是有些呢，经常说你是空心木呀，你是什么这种的就是菩萨的转世呀，或者是说如果这些事他能够完全看到，那这样也是另一件事。但是如果有某一种说这个人的灵魂在地狱，那一个人在恶鬼，我帮你之类的，就是有些时候是不是融入到名闻利养里面，这个要每个人自己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没有办法说别人。但是至少说这种的就是在普贤上师言教里面也有，就是金地之蛙式的上师这样的意思。所以也有一些人就是贪嗔痴这些还没有，就是比常人还要严重，没有调伏到，那没有政治政见，但是他会表法，就是做出很多这些众人前呼后拥的一些活动啊，或者是就是说场面巨大啊，这样子就是做很多这一类的，就是可以。就是不注重在烦恼调伏烦恼上面，而是天天在讲仙呐、讲神呐、讲这个鬼啊、精灵呢，就是说怎么样释放很多这些，就是怎么讲力量去压服很多这些小鬼吗？还是阴间的众生吗？就类似的，就是说将弟子引入到不是智慧和慈悲引导的这个方向，而是有很多烦恼，好像这一天在。做斗争一样，这类的就是疯狂的向导一样的这些上司，这样的意思。如果另外一个就是说没有慈悲心，就是连善恶取舍都不太讲究，当然这样子的情况下他也不会教导弟子取舍因果呀，自己都不取舍因果，再这样子的话就有点像以盲引盲、哦、就是瞎人引路，眼睛盲的人呢引路一样。所以就是应该避免这五种上师，就是说就是我们说的自称是高种性的而不认真的这个修行，是修文思修的，然后虽然就是有一点文思，但是就是为今生今世的名利财色特别就是怎么讲呢，注重，特别欲望很大这样的。还有一些就是像凡夫一样，就是说金地之蛙见解很短这样子，然后没有政治政见，没有这些慈悲，没有不信因果之类的，就是这些要避免。那真正的这些修行的上师呢，我们生生世世当中都要皈依，但是就是不加以任何人都不加以观察的话，那你没有后来就是再遭受一些挫折呀，这样的话很麻烦。所以是说一定是祈祷自己和祈祷所有的众生遇到正法，遇到正师，遇到善师，善知识，然后就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呢也要有正知正见，所以修行这些福慧二资粮，那我们的今生的人生呢就好像遇到就是侠满的大船呢，遇到这个就是罗盘方向，指南针，或者是这种定位系统的这种功能一样，他们会引领走向彼岸。不然的话也会有就像树下休息的时候，树上盘着是毒蛇一样，所以过在树下乘凉，结果呢就是被毒蛇咬伤一样的，就是有很多这类的这些观察的方式。所以我们如果没有一定的福报或者是内外的这些具足圆满的德相的时候，证悟者呢很容易就是看不出来，就是有一些证悟的人呢看起来很平凡，非常非常的平凡，到就是你都引不起的你的任何注意 或者是你如果不进一步的，就是没有进一步的缘分，就是就是打开这种的善的善缘，或者是打开某一些的话题，了解一些问题的话，他也不会主动跟你说任何东西。所以你说问了很多，他也不见得就是完全全部回答，但是至少你能够进一步这样来认识一些这些具足圆满的上师。就像我之前讲的那个库努拉玛也是这样子，曾经是就是学佛五车，就是通达圆满的一个上师，但是他平时的这些言行习惯呢，就像一个很普通很不起眼的这个流浪僧一样的。所以我们那边也有很多这一类的上师，就是经常在闭关，经常在这些朝圣的地方看到他们，但是说如果普通人见了以后就说啊，这个可能是一个怎么讲呢，很普通的一个僧人而已。所以以前有这种修行人里面有这个嘴上很高但是实际修行很浅，或者是外向上面是修行人但是里面不是修行人这种的状况。所以最好的就是说里外都是修行人，或者是说嘴上看不出来，外面看起来很低但是实际上正悟很高这一类的。所以我们说观察的时候也要观察说就是他有没有正悟法相，正悟这些诸法的实相啊，就是他有没有具备出离心、菩提心、空正慧。这个呢我们一下子要穿透去看，就没有他心通，没有比他更高的正悟是看不出来。那但是大体上面从言行举止或者是从相处当中能够就是了解哦，他是有这个清净传承，有这个戒行的一个上师，然后他对世间的这些就是名利财色呢不是那么重视，那就好好的依止，不能错过。那这样的圆满的上师，这种呢就是我们说一直在观察，观察了很多年，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这样子那也不行。就是我们要了解自己的这所谓的观察是不是一个如法真知真见下的一种观察，也要了解现在社会上面也充满了很多怀疑，还有很多的这些诽谤，有很多的这些怎么说呢，非理性的一些宣扬或者是一种心态。所以那这样子的心态去观察，那什么事情都有问题的。所以大体上面我们说在这个前行里面已经说就是讲了具体的就是特质应该观察，应该得具有的德相，然后应该避免的过失，这些都讲了。所以我们就是最终的意思是说要好好的抑制一个珍贵殊胜极为难得这样的传承上师。所以把它当作佛来看，当作过去佛的这个不处，现在佛的摄政，未来佛的来源，所以紧紧跟随。所以所有伟大的这些传承上师他们也是这样修的，你可以看他们的任何一个传记，他们的之所以成为殊胜伟大，也是就是心系上师，时时安住在这个佛的密意、上师的密意中，就是以上师智慧传承的这些慈悲交融双运，所以我们能够有就是修行的成就，也能够度化其他的众生。所以调伏其他众生的心性，善巧的解决弟子的这些疑惑，然后看任这个弟子的这些不逊与烦恼，忧心劳神，他们不论怎么样，他们都像自己的这个亲爱的独子，包容自己的孩子一样，有独子的这个母亲包容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说具足德相的这个上师呢，就是有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像大海当中的这些航船一样，就是承载众生度脱轮回的苦海。上师呢有像及时的这个雨一样，甘露一样，就是熄灭这个众生的烦恼灼热。所以像很多干枯的这些植物当中突然下起一些倾盆大雨的话，他们都能够重新就是获得生机，解除他们的苦恼一样的，就是人心当中的这些苦恼经由上师的这个教诲可以改善。上师的这种大悲心呢，就像慈悲的母亲一样，对众生呢宽阔，一视同仁，没有偏袒，平等大悲。 上司的就是这种就是慈悲的这种特质呢，源源不绝，像江河一样，对无边的这些众生呢，极度的这些受苦的众生呢，极度的悲悯，所以没有知心，大欢喜心，就是说，上师的大欢喜心，像这个高耸的这个山哦，圣山，永远不被世间八法所动，就没有这些，对于其他的这些嫉妒心啊，这样子，上师的大舍心如虚空当中的云雨。内心呢不被贪婪嗔恨所困扰，就是虚空当中的云呢就是来了就走，并没有从来没有污染过虚空一样，在他们的这些见解当中的这些烦恼呢偶尔会有，但是就是有些上师会有稍稍的就是生邪气，但是他们根本上面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也不会就是保持其他的偏见，所以嗔恨心啊或者是就是这种的困扰。所以总的来讲，就是上师让犹如这个世间的摩尼宝珠，就是用不完，好像就是得到满愿，就是悉增怀住的这些事业浩瀚的这些源头就是上师。所以我们迈向证悟菩提，这时候呢遇到一个就是殊胜的具德上师特别重要，那就是我们的福报，如果能够遇到所以我们就是说把自己当作这个受苦生病的这个病人，想把上师呢当作这个高明的这个医生来想，然后自己生命当中遇到的危机危难，就是各种的恐惧，这些呢像急切的有一些寻求这个庇护的这种依靠一样，就是说自己像这种如果病人是非常急切的碰到医生名医啊，那这个医生呢就是对他有很这种向往，或者是非常非常这个依赖，或者是这样子基于就是治疗疾病一样，就是生命当中轮回当中的这个疾病呢也是非常万分惊恐，所以就是生命如风口的烛火一样，这急切的需要有一种保护。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渴望这些上师上师的这个指导，上师的这些加持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我们说的这个就是意志上师，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就是观察上师，然后上师的这个德相德行，弟子当中应该怎么去认识这个部分。所以自己呢也要就是自己已经入了佛门，但是就是说自己还是一点的这个戒心都不能受，食善就是也不行持，食恶呢乱做，那这样子的话也不行，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呢也有就是说已经入了佛法的之门以后呢尽量行持善法，不要伤害众生，这样子。所以我们进入的不仅是这个佛门，而且是大乘的门的话，我们有一种就是尽量利益他人的心，哪怕是每一个小时，每一个早上下午，或者任何时候，每个十秒钟不是十分钟三十分钟当中都想想我现在有没有利益众生，这样子时常提醒自己。所以那就是进入密乘得到上师的这些灌顶的时候呢，升起次第圆满次第，要好好的修行，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走上这个正道，然后祈求上师的度化。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怎么讲呢，自律的这个自律的行为，乱做这些做过失，乱做这些伤害众生的事，有没有就是利他心，一天自私自利，然后又获得了很多法也不修，这样子的话就是一种我们七情上师，我们哪有什么脸面去七情上师，上师讲了这么多，或者是灌了这么多顶，这些一个都不修，不好好实践，那一天七情有什么意义呢？就是七情了，法也讲了，但是还在七情当中，也没有实践任何法。所以就是这样子的意思。然后另外有一些呢上师呢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是好像就很风行 一样的，就是行为好像很就是怪异，但是我们也很难很就大乘的修行人尽量不要去说别人好，或者是不确定的话就是说不知道就好了，很确定的这种的能力其实很少的。所以意思是说，过去也有一些修行人，包括在这一个世纪当中也有像那个那叫什么创办人波切，还有他的上师堪布刚先生，他们有一度就是有一些就是引起人争议的一些行为，但是这些是不是究竟是不是说他们有问题吗，还是他们是以这种方式来帮助众生，这个不好说。所以他们如果已经有一些就是政治政见当中没有偏失，他们已经有这样的政务，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说这是就是风致或者是这样子，并不会把它看作是负面的。那这些也有这样子，因为你可以看到最终他们的行为呢帮助了很多很多的人，让他们都有真正的受到法益，法是纯正的。然后就是这些方式呢，曾经在禅宗里面也有，就是打骂的方式让别人成就了骂，就是敲了一柱杠啊，或者是这样子让他辛苦了，或者这样子缠结寄语，甚至就是这些打骂。这藏传佛教里面也有一些个别的这些修行人也遇到这样子，就是就是一种的不可思议的加持。古代印度的时候也有，就花智仁波切这个作者，我们的前行大圆满前行引导文的作者，他曾经都遇到这种的上师。有个东钦慈东钦慈锡都基是我们家乡那边的一个上师，他后来去康定住了很长时间，会后来别人就叫他就那个叫达赞多嘛，就这给他去长期住定居在那边，所以就叫他叫东钦慈，就是达赞多的意思。所以不论如何，就是当他遇到花智仁波切的时候，说老狗啊，就是骂花智仁波切，说你给我出来。出来的时候呢，就是满身的酒气，说花智仁波切当时在想说啊，真的酒这个有很大的过失哦，连大成就者这样的人呢，都喝成这样，都醉成这样，有这些行为，不就是不如法的行为。想到这些时候，他们马上被那个龙天贼抓住，说你这个迂腐的人，怎么脑子里面尽是邪念呢？怎么样？然后就摔一脚把他摔在地上了嘛。就摔到地上的时候，突然就是哦，他明白了，原来这个是一个特别的加持，一下子就是说他的上师，就是金密加瑞那个如来呀尊者呢，就是给他的大圆满的窍诀呢，有点像就是。早上太阳没有升起来之前的这个光。但是东钦在那一个马说老骨摔了一跤的时候呢，突然就是圆正心性，就是原本好像太阳就真正的从山后面升起来了，不仅仅是有太阳的光在山后面，就这时候有圆满的证悟。所以他也讲，以后我的名字就叫老狗，这是我的秘密，是我的上师赐予我的，这样子。所以这些呢是大成就者，他也写了很多像三追金药啊，这些大圆满的法是非常出名的。所以印度以前像那若巴丁罗巴的故事呀，弥勒日巴故事这类你可以看到，所以这一类的印度八十大成就者，你这些都有传记嘛。所以读的时候会发现，我们不应该轻易的评判一些上师，但是他们的政见，他们的这些立中的方式，这个我们无法测度。所以但是说我就要求自己，说自己没有到这个政治政见圆满的这个政务没有圆满的时候呢，不要做出很多狂乱的行为，然后就是自己的羞耻很散，但是嘴上呢胡说这些高的境界呀，那行为错误的话，但是自己也不是自己的过，好像就是对于法慢一样，就是我已经怎么讲皈依了，或者是我已经是有菩提心的受菩萨戒的人了，我是谁谁谁的这个弟子，这样子的一种的心态的话，就是说那也是不好，就是说我们的我慢的心呢，就随便的心，破戒也不害怕，这样子胡说八道，这样子空心是什么呀，这样子瞎说自己乱猜也不害怕。做错了一些事情呢，对人对其他的伤了，就是也没有忏悔之心， 那这样子的话，这些都是一个错的方式来七情上师。我们说一旦有七情上师的时候，应该是降服我慢，恭敬是这个弟子的炼金术，所以这个特别重要。然后说如果我们修行，就是即便是明天会死，但是今天还在就是很贪这个物质的财富，说衣食住行这些特别重要的，我们已经说年纪不小了，40以上，或者是这是这样子年过就是一半，那这样子的年纪大的时候呢，还是没有出离心，那这样不好。所以就是说不论年轻年老，尽量有一种的出离心，自足心，珍惜的之心，然后对于法和这些呢就放在第一位来修，不要让世间的这些习惯呢，世间法呀，世间的人情世故来盖过佛法，而是要用佛法的政治正见呢，就是实践在生活当中，这个意思。所以就是如果自己觉得自己已经修了很多，学了很多，其实不是，我们都可以好好的去闻思很多的这些珍贵的法门和窍诀，然后不要就是稍稍看了一两本书就觉得自己很有这个德行了，或者说给别人经常炫耀自己读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这些都不是那么好。所以就是这个也是出于无明的意思，就是我们希望就是七情上师的时候呢，我们有一定的出离心，不要把自己锁死在每天的衣食住行里面，然后也不要就是太有骄慢，或者是就是我有很有能力德能这样的一些想法面，最好没有，也不要有，因为贪嗔痴慢疑，这里面慢和这个疑都是毒药嘛，是做一种负面。一个人很傲慢的时候，你都不喜欢，任何一个傲慢的人身边都没有那个任何其他的人的时候都不喜欢。那一个非常就是满心都满腹都是怀疑的人呢，另外一个人也不喜欢，也不会自在，也不会有信任，也不会有真正的这些合作。所以傲慢心是一种的就是无用的一种，只能损耗自己的德行，只能带来失败的一些来源，修行上也是如此。所以就是遇到一些生活当中难免遇到一些挫折，遇到这些挫折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就是马上会想到佛法来对峙，佛法是那么重要，在顺的时候逆境的时候都应该用佛法，而不能像一般的世间的这些遇到挫折的时候马上去这个喝酒啊抽烟啊，或者是去这些热闹的地方啊，去就是怎么说呢，有一些地方不是有这些发脾气的时候什么砸东西吗，还是怎么说的，有很多这些就是出气的这些方法嘛，那就这些都不好，就是这些呢并不是一个好的一个道路。那你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可以就是静下心来好好的修两天禅修，做一个八关斋戒，那这个都很好。如果你在寂静的安静的地方修行的时候呢，你要有心里面慢慢看有没有慈悲心，如果心呢一点都没有出离心，没有慈悲心的话，那我们在近处也不好，近处也没有用。所以就是意思说尽量修持慈悲心，那在你与人合作或者与人相处，那这时候呢就是不但是语言讲话温和，而是内在的这个观念温和，念头也要温和。我的意思是说对别人不能因为贪心而伤害别人，不能因为嗔心而伤害别人，不要有这种伤害别人的念心，什么东西都比较保持比较真诚公开，这样子比较好。所以这些呢就是说离开这些就是不仅仅是世俗当中的很多烦恼。有些人说我本来有一件不开心的事情，那我用这个吸毒的方式喝酒的方式这来遣出，那到处打电话呀，或者是哭啊闹啊，这样子这个都不是修行的方式。那另外就是安住在这个有机会修持八关斋戒，有机会闭关的话，我们尽量把它就是真正的用法语甘露来沐浴在这个法喜当中，让自己呢变得心性呢变得柔软，变得这些纯净。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嘛，就是自尽其意的部分。 然后人来转化，最后呢就是自尽其意。怎么尽呢？就是净化贪嗔痴，没有贪心而有这种出离心、知足心，没有嗔心而有慈悲心，这种菩提心。那没有这个就是痴，还就是有无我的这种空证的这些智慧。所以这样子的话，法呢不仅仅是嘴上讲的一个温和的话语，而是深入在自己修行当中的一种体验。所以这个才会对这个就是意志上师的时候呢才会有意义。所以我们说祈请上师的时候呢，我们内心当中充满了安乐。所以让自己呢祈请上师呢，就是让我们从愚痴、无昧、无明这种昏暗的这种睡梦当中醒来，让我们走向解脱，从这种就是黑暗的这个轮回，或者是这种痛苦的这种情绪、无止境的烦恼和概念当中呢，走向这种彼岸的智慧、清净智慧。所以我们说一般内心当中来讲有这些发心，这些发愿，所以我们能够进一步就是有这样的决心，那这样的一些心思的基础，然后我们就会寻找到适合的上师，这个特别重要。那我们刚才我其实也录了一个小时20分钟的这个就是音频，但是好像放在上面他们是这个软件自动还是说人工的要审查吗？那这样的时候还没有过去，所以就是我就在后面再录了这一段，所以这样放上去哪一个过，可能两个都过更好，但是至少有一个过的话我们就放在上面。哦，扎西德老，祝福你们吉祥如意，每次这个念诵哪怕是听闻的时候都发菩提心，念金刚七句七情颂，然后最后做回向，这些都是三殊胜的内容哦，那就非常重要。那我们做个回向：慈父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